樊书 Talk， 听作者讲书，体验新的阅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三更新的樊书 Talk， 每期节目会有一位作者光临，他将和樊登老师一起解读他的书。订阅本栏目，随时随地和作者相约在路上。
婚姻其实就是一场幸福的博弈，所以我们就开始害怕已经拥有的东西不再属于我们，所以我们就会变得特别的紧张，特别的敏感。我们总喜欢说啊，我要学会释然，然后我要宽容，我要温暖，我要温柔。其实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正能量，它都必须要来自于一个深刻的理解。我一直觉得啊，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心是非常柔软的。我让你知道，你不用害怕，任何会发生的事情，你都能够很好的去面对它，所以你就不会觉得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任何一个选项都是 OK 的，不用害怕。
关于婚姻的书呢，讲多少都不够，因为婚姻的确是一件非常难以搞定的事儿。所以这次呢，我们又选择了一本我认为非常实战的书籍，叫做《你要的是幸福还是对错》。我们欢迎金玉荣老师，欢迎您。
Hello， 你好。
你好，金老师。
哎，你好。樊登读书的书友们，大家好。
金老师呢，是我特别喜欢的嘉宾。我跟您谈过几次话哈，我觉得跟您谈话特别有安全感。是不是跟您做过很多年的这个家庭治疗师是有关系？叫婚姻治疗师。
婚姻治疗师，我想是吧？对，一个婚姻治疗师，你首先必须要让来所谓的求助的人啊，觉得他是很安全的。然后当他跟你说话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其实还不是说你的语调什么，而是你要让他觉得你不会对他有什么评价。就我说了这句话以后，你不会觉得哎呦你这个人怎么这个样子，或者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水平什么诸如此类的。
对，
这也是一个婚姻治疗师必须要做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专业素养。
都能够理解，没有太多的道德评判和上纲上线的这些。
没错。对，
这本书最打动我的还在于一开篇是先从生理结构开始。就是男人和女人天生大脑就不一样。
没错
啊，这个对有什么不一样的？
男人跟女人其实我这样来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大脑呢，它其实有一个一个的这个房间，
对
啊，就像是左脑、右脑、什么前脑、眼脑、额叶等等等等啊。
对，
那每一个这个脑的这个，我们都称它为脑室。那脑室跟脑室之间，它一定要有隔间嘛，它是不同的房子。
对，
那它其实最明显的一个不同就在于我们左脑跟右脑的这个隔间是不一样的。男人的这个隔间呢，它特别的这个结实，就好像是钢筋水泥一样。所以基本上呢，就是鸡犬不相闻，就是我左脑在思维的时候呢，我右脑不知道左脑发生什么事儿，因为这个隔间的隔音特别的好。那但是女人就不一样了，女人的左脑跟右脑的隔间呢，它这个中间有点像是海绵一样，
漏的，
它会有一个洞一个洞，你想想看，海绵嘛，它会有一个洞一个洞。那这个海绵呢，其实每一个洞就是神经束啊。那所以呢，女人的左脑在思维的时候呢，右脑就会进来掺和意见。那么右脑在感受的时候呢，左脑也会进来掺和意见。就我们常会说，对不起啊，因为你是男生，我可能会有点侮辱你们男生。
没关系。
所以我们常会说，男人的这个脑部的这个活动呢，其实跟他的这个下肢没什么关系啊。有的时候你遇到一件事情，当你的下肢蠢蠢欲动的时候，你的左脑基本上就听不见。但女人不是，女人如果喜欢一个人，他的左脑常常会进来，觉得说，哎，这个人有没有钱呐？这个人将来有没有出息啊？这个人高不高啊？这个人帅不帅啊？就这个意思，就说我们的左脑跟右脑之间一直都是鸡犬相闻的。
这个书里边有个细节我特别喜欢，就是您回忆当年您和您的先生，婚礼刚结束就吵架，
对，
原因是因为有一个女同事过来跟您先生说话，
对，
她的手不放在您的腰上，
对，
我刚才仔细找，我说那是不是把手放在别人的腰上了呢？
不是，
发现没有，
没有，
这手也没放在别人腰上，竟然就生气了。
啊，那对，我就觉得说，你看我们在婚礼上面，然后你的女同事过来，这个时候其实我是很需要宣示主权的时候。那我怎么宣示主权？那当然就你把手放我腰上，让人家知道说你是我的，我是你最爱的人。他没有这么做，然后我就气得要命。但你又不能说， 然后我就找各种理由来耍性子，就特任性。
嗯，
所以我们在那个结完婚，我们去度蜜月的时候，他开着车，然后我坐在旁边副驾驶座上面，然后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我就找各种理由生气，但我就不说这件事。
哦，
对，他就快疯了，他就觉得怎么才刚结婚你就变成这个样子，
就非得绕开这个核心点。
因为你觉得你说了就很丢脸嘛，
嗯，
但是你就要找各种理由来发泄你自己的这个情绪。
那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说男女有别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有生理基础的东西。
对对。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沟通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我常会跟一些年轻的女孩说，第一个就是你要什么你要直说，
嗯，
你一定要直说。
那没意思呀。
就是这本书，你要的是幸福还是对错？嗯，如果你觉得，你这样明白了吧？啊，就你如果觉得没意思，那 OK， 那你就自己，
你就作吧，
你就作，嗯，对，你就自己辛苦。
对，
那除了这个你要什么你要说清楚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特别的这个重要，女人特别容易跟自己的情绪沟通啊。比方说，假设你跟你太太两个人说话，那你说我今天晚上晚一点回家，那可能你太太想到的就是，哎，为什么要晚一点回家？你最近已经很久没有这个早回家了。他就在跟他的情绪沟通，但你这个地方还是说我特别，因为我今天确实有工作要做，
对，
所以常常就会跟我们自己的情绪沟通，所以我特别会跟自己说一句话，你看我现在都60几岁，我还会犯这个错，所以我老公跟我中间，但凡我又开始这个样子，我就会说，哦，金玉荣，你在跟谁沟通？你在跟他沟通，还是你自己在跟自己的情绪沟通？
哦，
你只要有这么一个2秒钟的一个停顿，这个结果就会截然不同。
哦，这招很厉害哦。
对，
能打断，嗯，
对，
停下来。
是，你就问你自己说你在跟谁沟通，
嗯，
一下子你就会回到这个左脑，然后你就会发觉你真的在听他说话。
我在跟这个混蛋沟通，这样就更生气了。
对，不会，要不然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越跟自己的情绪沟通，
嗯，
这就是无效嘛。
那男性有什么建议呢？这是女性哈，女性要学会有话直说，
嗯，对，
要学会跟她就事论事。
嗯，
男性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我觉得男性要学会去回馈，就比方说，如果今天你太太到了你那个樊登，你想想看，哇，现在是整个这个头上都是光环，全世界全中国的女生想读书的都喜欢你，所以对你太太来讲，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威胁。
嗯嗯，
如果有一天她到了你办公室啊。那然后呢，这个他发现，哎，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书友坐在你旁边，他可能心里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要懂得察言观色。
嗯，
就你发觉他有一点点阴晴不定的时候，你要马上站起来啊，你比方说你要在这个女书友面前搂搂他，那你太太什么事都没有了。
这招我经常用。 对，
对，
所以如果不知道这些基本的差异的话，大量的婚姻当中都存在着不理解，
没错，
争执，然后误会，哈，
对。
所以您在书里边提到一个跷跷板理论，
嗯，
这个婚姻的跷跷板理论怎么解释呢？
但凡结过婚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就是我们在刚刚结婚的时候，结婚的头几年，女人又漂亮又年轻，
嗯，
身体的这个各种器官都能够对抗地心引力，
对
啊 ，OK。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又刚生了一个孩子，娇的不行，
嗯，
所以男人在这个时候呢，他一定都会特别愿意做很多的妥协，
嗯，
那愿意让着女人。
嗯，
但是有一天呢，啊，当孩子已经比方说上了小学了，女人开始会。察觉到一些事情，第一个他特别害怕孩子跟父亲之间的感情跟他的沟通不够，所以女人开始变得谨小慎微，这是第一点，因为家庭的结构改变了。第二个呢，我们开始发现糟糕了，有皱纹了，身体的这个下垂了，诸如此类。但男人在这个时候状态特别的好。
那个萧芳芳有一次参加金马奖，嗯，然后上台以后刚一上去带着那个围巾就掉地上了，他那时候拍了《女人40》嘛，
嗯，
然后萧芳芳把那个围巾捡起来说：“女人一过40啊，什么东西都往下掉啊。”
对对，超有智慧的，
对
对。那男人在40岁的时候正当时，
嗯，
但女人在40岁的时候是我们容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嗯，
那第三点，所以我们就开始害怕已经拥有的东西不再属于我们，
嗯，
所以我们就会变得特别的。紧张，特别的敏感。
嗯，
那有一天早上你起来，你发觉，哇，原来我是在跷跷板的顶端，男人在底端。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男人开始变得有恃无恐，然后我们就跑到底端，男人就到了顶端。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你如果四十几岁，如果你的婚姻遇到了一些变故，你不太可能再找到那么容易找到一个更好的。
对。
但是对于男人来讲，他不太没有这个年龄的这个问题。
嗯。
那么，但是呢，这个男人也不能够这个得意的太早，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可能一直要到我这个年龄了。我今年马上要过我的37周年结婚纪念日。
哇。
到了我这个年龄以后呢，孩子已经长大了。女人就觉得我豁出去了，我在怕什么呢？孩子已经大了、
嗯、
那一旦女人豁出去以后呢，女人的那个气势就上来了。还有一点，如果现在你爸跟你妈吵架、
嗯、
你一定帮着你妈、
嗯、
因为你知道她这么多年来如何隐忍，如何为这个家庭这么辛苦，所以已经成年的孩子会帮妈妈、
嗯、
所以老太婆在家里头因为人多势众啊，她特有
地位提高了，
对，所以她又到了跷跷板的顶端。
哦、
嗯、对，
那怎么那这难道就这么一直翘下去吗？互相你高一点我低一点，这样一直翘。
所以我在这本书上写说，婚姻其实就是一场幸福的博弈嘛。
它不能变成一个摇摇椅吗？这样大家坐在一块摇就行了。
其实从整个社会的结构跟父系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的角度来讲，这种摇来摇去的这个可能性并不高。这个还不是能够取决于你。如果今天你跟你太太两个人搬到哪一个大山里头，没有任何的这个舆论，你们可以。
嗯。
但但凡你只要在这个大环境里头，你不可能让你自己如此勇敢的不被别人影响。
那知道这个理论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特别开心你问这个问题啊，因为不管是我们从脑部的结构的角度来讲，我们从我们沟通的方式，我们从跷跷板的理论来讲，我特别想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总喜欢说啊，我要学会释然，然后我要宽容，我要温暖，我要温柔。其实所有的这些所谓的正能量，它都必须要来自于一个深刻的理解。当你真正的理解了，你就不会对号入座。你不对号入座，那么你的那个情绪就不会裹挟你。
就所谓的对号入座，就是你认为只有你老公是这样。
对，就你就是冲着我来的、啊、你今天就是因为你不爱我你才这样对我。
其实全社会的男人都这样，是吧？
对，然后你发觉哇，隔壁家的男人也这样对他的老婆那办公室里的谁的男人也跟他老婆是这样子的一个沟通方式，你就突然理解了、
嗯、
OK， 这就是男人跟女人的不同。你一不对号入座，你个人的情绪就不会变得如此的这个难以跨越或者是释怀、
嗯、对，
所以我觉得释怀或者是宽容一定要透过深刻的理解。
您这个书里边有很大的篇章都在谈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就是男人和女人谁更花心的问题哈。
嗯嗯，
这个那天我收到一个人的求助，就是别人转给我的，说那个我发现我老公在外边出事了，然后怎么怎么样，我觉得是活下去的动力都没有了。问我，你说，我说我处理不了这事儿，那这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呢？遇到这种状况。
嗯，我首先会这么说，因为我是一个婚姻治疗师啊。那你知道现在的这个婚姻关系变得越来的越脆弱，
嗯，
所以这种事情是很难，我不能说一定会发生，但是你要完全杜绝它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与其你一直盯着我的男人会不会花心，或者我的女人会不会花心，因为现在不是只有男人会花心啊，你知道女人现在是特别强势的。你知道为什么男人跟女人我们会误以为男人容易花心会出轨，女人不会？但实际上你知道，因为男人在出轨的时候他常常是义无反顾的。你还记不记得我刚才说上半跟下半身彼此之间是不联系的、
嗯、对，
所以当男人要出轨的时候他就嘣一下他就出轨了、
嗯、
但女人要出轨的时候他会做各种各样的这个隐藏，或者是他会希望能够兼顾，他是能够兼顾的、
哦、
那但是一旦他做出了决定以后，那他的出轨当然是也是很决绝的啊、
嗯。
那对于家庭主妇来讲，你可以想见我们作为一个职业女性，我们还会有工作来证明我的价值，
对。
但对家庭主妇来讲，他太需要被肯定，但如果他的先生不能够肯定他的话，那他当然就要去外面寻求肯定。
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OK， 那遇到这样子情况的时候，我的建议是啊，如果你真的是不能够避免外面的这些可能有的诱惑，我的建议是你要先画出一条底线，你跟他之间要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条底线在哪里。但这个底线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是什么，因为这个跟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你每一个人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那条底线。有的人他是愿意承认你只要没有身体的出轨我都 OK， 有的人说你有身体的出轨我不介意，但你不能有精神的出轨，这就是价值观。你有了一个底线以后，你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是你不能跨越的底线。如果一旦我们谁跨越了这个底线，那就代表我对这个婚姻是没有期待的。
有很多人最担心的是对孩子的伤害。就是他会说我是为了孩子所以我隐忍着，这样又很痛苦，内心又觉得
我好怕听到这样的话。
对，
所以我在这本书的这个有一章我提到，就是说如果你离婚了你应该怎么办。
对，
很多这个女人会跟我说，我今天之所以不离婚是因为我的孩子。我觉得第一个这是谎话。因为你把孩子来当做你的舒适圈，我用孩子来当做武器。第二个，我觉得这个孩子好惨。因为他惨的这个原因是，因为你要知道我是一个专业的心理治疗师，一个孩子如果在夫妻两个人总是在吵架的环境里头，他的安全感是每一天不断的在被剥夺。但如果你们两个有一个非常 clean cut， 就是我的离婚是非常干脆的，那么会给孩子带来伤害，但那个伤害绝对不如他每天都在煎熬当中来得大。所以我在书里头说，如果我不能够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但我起码需要给他一个完整的亲情。你不在他面前说他爸说他妈的坏话，
对，
但是他的伤害远比那种天天吵架要来的小得多。
哎呀，我就想起来前两天北京的一个案件，就是夫妻俩离婚，后来那个妻子呢就让儿子对着摄像头声讨他的爸爸，然后发给他们的学校，宣称我现在退学了，因为我爸爸不给我赡养费。哇，那个小孩非常认真的对着那个镜头念那个稿子，所有人看到都觉得特别难过，
好残忍啊。
对，太残忍了，就是把一个孩子当作争夺家庭权力的武器，我觉得。
对对，那我们会以为说这个孩子真的像妈妈吗？不是，他的心并不是真的向着妈妈，而是他需要找到一个父母啊。
对，
如果我爸也不要我了，我妈如果再不要我，我怎么活下去？所以他必须要听他妈妈的话去做这件事情。那你可以想见，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怎么样去面对他的爱情跟他的婚姻，绝对是不健康的。
对，这里边还有很多经常会在婚姻当中遇到的困惑，比如说有很多女性会说我的价值没有了，我被淹没在这个家庭当中了，那这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帮他们做心理的建设？
其实这也是好多这个年轻的30多岁的女人会问我的一个问题，她们总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既能够平衡事业跟家庭，然后又能够体现自己价值的一种方法。那我在我这本书里头其实也说了我自己的这个经验啊，我很简短的说一下。你看我之前我是一个凭良心讲高高在上的一个治疗师，在我们那个年代在医院里头做儿童的心理治疗师，又是婚姻治疗师，那么我们的病人进到我的治疗室来，那真的是要鞠躬哈腰的。那但是后来我为了有更大的一个家庭的利益啊，我在里头提到了，就我们每一个人结婚以后，个人的利益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你得把家庭的利益放在前面。就我为了家庭的利益，有一段很大的一段弯路，15年的时间，我做的不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是一个可以赚钱的事情。所以很多人说，哎，你不是一个美容大师吗？你什么时候怎么又变成一个心理老师？原因就是因为我先生在家里是做化妆品生意的，所以我就下海去做化妆品生意了。那做什么就得像什么，所以我就有这么一大段弯路。但是到了50岁那一年，我儿子已经研究生毕业了。真的，我觉得我跟我先生的这个责任可以告一段落了。我又回头开始做我最喜欢的事情。但是我现在，我每次都觉得我抚养无愧。我回头看我的生命，我觉得我的生命走了很大的一个弯路，但是我特别的坦然，因为我抚养无愧。
养不愧于天，抚不愧于地。
对，真的，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棒，你知道，所以我最喜欢说的就是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不亏负我的孩子，也不亏负我自己。
但是很多人的想法跟您不一样，很多人想法是，比如说他在外边工作哈，他就觉得我对不起家庭，我没有给家庭做贡献，他会不断的责备自己，然后你说好吧，那你就辞职，辞职回来开始照顾家庭呢，又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你看我现在越来越老。那为什么人和人对于这样一件事情的看法会不一样呢？
我觉得这是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社会的价值观， 它是有一个的，有现在有好多妈妈会告诉你说，你不能够花男人的钱啊，如果你花男人的钱，你就特别的苦啊，什么诸如此类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肩膀上都有两个判官，这个判官一方面去评判我们爱的人，另外一方面这个判官特别厉害，是在评判我们自己。所以我每天都会评判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天道酬勤的人，是不是一个有价值会被别人尊敬的人。所以很多女孩子会问我，怎么样能够做到家庭跟事业之间的平衡？我每次都告诉他们，你绝对不可能有平衡。如果今天有一个女人，男人我觉得好得多，说真心话。如果今天反正你的属下是一个男生，你如果叫他出差，他提了包他就出差了。
对。
但如果你的属下是一个妈妈，他可能决定要出差，但他得先把他的孩子都安排好了，在哪吃饭，谁接他上下课，
对，
那他才能够出差。所以这个没办法的，这个在美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一样，所以他不可能有完美的平衡，只有你自己的平衡。但是你的这个平衡，凭良心讲，我之所以说柔软的原因，就是他还是要有一些现实的考量。如果我跟我先生两个在一起，我的薪水就是比我先生多，那我凭什么因为我是女人所以我就不去上班？那你得知道，我更多的付出在这个事业上面，那给我的家庭的共同利益带来的更大的利益，所以我就不用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给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假的一个标准来套住我们自己，让我们不自由的其实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是我肩上的判官。
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大量的家庭会存在婆媳关系的问题。或者您书里边讲到说，我的丈夫是个妈宝。就是他妈说什么都行，他妈说什么都对哈、那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呢？
我先说一个真心话啊、为了写这个妈宝，我不是在樊登读书的知识超市还录了一个幸福家庭的20堂课，
对，
里头就有个要讲妈宝的。我为了要讲妈宝，我查遍了所有国外的心理学的网站，然后用各种不同的英文的关键词来试图翻译妈宝，没有任何的资料，因为妈宝只有在中国有的这个状况。所以我觉得你遇到妈宝的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得知道妈宝的形成其实后面有一个更强的一个人在后面，就是他的母亲。这个妈宝男人后面其实是抓了一条很粗的一个麻绳，这个麻绳是他妈这个牢牢的抓的。所以你如果要去改变妈宝的话，其实你要先改变你跟后面的那个女人之间的关系。
这怎么改变？
就是你跟她成为更好的朋友，而不是对着干。如果你跟她对着干的话，妈宝肯定要跟着她妈走的，这是一定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妈宝是要给她一些行为治疗，
因为人家的关系是不能破，
不可能改变。对，尤其是如果哪一个女人胆敢认为，如果我跟我婆婆两个人吵架，然后让我先生在中间选一个的话，我可以确定的告诉你，他一定选他妈，不会选你。所以女人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所以这个东西是你不能够去侵犯的，这是不能去侵犯的。但是对于妈宝男人啊，我们可以给他一些行为治疗，
对，
比方说先让他去承担一些小责任，然后再让他不断不断的去累积一些成就的动机。我居然可以自己做决定，我做的这个决定居然如此之好，能够让我爱的女人那么的满意，慢慢的去增加她的这个能力。所以得两方面，
对，同时下功夫。
是的是的，你一定得知道形成妈宝的原因是后面的那个女人。
我看您最后还专门拿一章出来讲这个再婚家庭。
对，
因为既然离婚率这么高，那再婚的比率肯定很高。
对，
再婚家庭的时候就需要处理跟比如说之前的孩子这种关系哈。
对，
这时候有些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前任的这个孩子，我们有一点点既期待又怕被伤害。我如果管他，别人会觉得我是后妈，我如果不管他，别人又觉得我不重视这个孩子。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去拿捏到这个你自己的心理的这个强度是很重要的。就你不要故意的去打你自己的孩子，去惯前一任的这个孩子，这个中间要拿捏得很好。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的这个动机，一定要明白，就但凡一个女人跟 一个男人结婚有一个前妻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是弱势，其实不是，那个孩子才其实是怕得要死的一个孩子。就我爸跟我妈离婚了，然后我爸现在娶了一个新妈回来，其实这个孩子怕得要死，因为我不知道我新妈会不会爱我，因为我妈已经离开了，所以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爱我，所以其实他才是那个怕得要死的，所以他有可能表现出特别的叛逆，他有可能表现出特别的胆小，他有可能变得很忧郁，但一定要理解他才是那个需要被帮助的那个人。所以如果一个成年的女人你能够理解这一点，你就知道你怎么样能够很好的去对待他，而不是对着干。现在有很多女孩会认为她就是故意的，她不喜欢我，所以她就找各种麻烦，她就变成对立，其实她才是一个怕得要死的孩子。
我见过很多，甚至还有人因为这个事再离婚，就是觉得搞不到，
对，就处理不好。对，因为你把他变成了一个我跟他两个在跟我先生争宠，其实不是，他其实不在乎他爸怎么样，他特别在乎我怎么对他。如果你知道你有这个能力，你如此强的一个能力能够帮助一个孩子，那我觉得女人的那个母性会出来的。
其实我觉得
男人也一样，
您讲的这几条归根到底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把自己的价值感都要调高。
对，
你得知道自己很重要，很有能力。
对，
你要能做一些事儿。
对对对，其实你觉不觉得我这本书特别的大胆啊？我把在婚姻当中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我都摆在你面前告诉你。
您算是活开了
啊，活开了。
对，活开了。
对，实际上如果说已经有裂痕了，你不能够去期望说我们两个还回到跟从前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首先我觉得如果我决定我们两个再试试看的话，你一定得把这个标准做一个修正，你得试实物，你得知道我们两个的重修旧好我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你先设定一个更务实的标准。务实的标准，你达到了这个标准以后，你再一步一步一步的往上走。一定要记得，你破坏一个东西特别的容易，但你重新要建立起一个东西的时候，你需要有足够的耐心跟信任。信任，因为我们两个都决定回来，你就要看见我们都决定回来后面的那个心理，而不是看见我们回来以后遇到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你如果能够相信我们都愿意回来，那个积极的能量就会出来。
用希望来引导。
对，
用目的来引导。
对，然后一点一点的修复，不要期望太高，因为我们不太可能回到完全没有芥蒂的那个状态，不可能，它需要时间。给它时间，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耐心，但你背后的那个动力就是我们都回来了。
有的人就是爱翻旧账。他就是觉得我受了伤害，我到现在其实还气不平。然后一遇到情况一发作，就把当年你看你当年对不起我，你现在向我道歉又回来了，这种。
对，这个真的是自己要改掉的一个坏习惯。因为如果你不改掉这个坏习惯，你任由这个坏习惯继续下去的话，那受伤的只有你自己。
其实在你不断的理论这件事的时候，这就是在分清对错。
没错，
就老想说那件事你得跟我承认你错了。
对
吧。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试图要让读者啊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做了决定，我承担所有的责任。我做了选择，我承担所有的责任。我决定离开，我承担离开的结果。我决定留下来，我承担留下来的结果。但现在我们不是，我决定离开这都你的错，我决定留下来你得好好的修补关系。
对，
那我决定回家当家庭妇女照顾我的孩子，你看都你害的。我决定在外面工作，你看我累得半死，你看就是你不会挣钱。所有所有我做决定，然后你承担结果，你负责。那你的关系绝对会不好。
这是一个基本逻辑。
对
对，
但如果说我做的选择，我做的决定，我自己承担这个决定所带来的结果，你会变成一个超强的人。我能不能夸一下我自己？很多人都觉得我先生是一个特别这个威武的人啊，但我先生都跟人家讲说，你别看金老师这么温柔，其实她是个特别强的女人，因为我先生特别清楚的知道她动不了我。
就因为动不了你，
所谓的动不了不是说打我啊，动不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做了决定，我承担我做的这个决定的结果，所以我不留线头给你。很多时候我们就像木偶一样，我这边有一根线，这边有
一，
对，我先生扯这边，我这个手就抬起来了，他扯这条线，我腿就抬起来，我就被他制约了。
他制约不了你，
他制约不了我，这才是最强的人。你不用每天哇哇哇凶成那个样子，你也不用告诉他你多本事，不用，你就温温柔柔的，安安静静的，但他知道他制约不了你，你不觉得最强的人吗？
这很酷，
特酷。所以我每次在上课的时候，我都掏心扒肺的告诉我的学生，这些女孩子们，这才是一个女人该活出的样子。
那不会缺少一点小鸟依人的感觉吗？
哦，我超小鸟依人的，我多么贤惠啊！
就表面上是可以做到小鸟依人，
不是表面的，我是真的小鸟依人，我是真的是很贤惠的。但是那个贤惠不是菟丝花，你知道，不是攀附在男人身上的那个，
绝不做攀援的凌霄花。
对对，我不在情绪上面恐吓你。一个男人，如果你娶到了一个太太，你这个太太总是在情绪上面恐吓你、裹挟你。我觉得你要跑得很远，
受不了，
特别不想跟他在一块儿。但如果我不用我的情绪来恐吓你，但是我愿意跟你待在一起，那你多迷人呐、啊！不是吗？在这本书里头，我一直试图要说的就是这个。
要学会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
绝对是，
而不是把所有的责任结果都推卸给别人。
对，就是我负责选择，然后我选择以后，你负责承担结果。
这就糟了。
那就糟了。
正确的方法是你选择了，你承担结果。
对，
愿赌服输。
对，
买定离手。对，
因为我总说，没有人拿着刀架着你的脖子让你做这个选择，你在自由意志之下衡量各种情况做的选择，所以你当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婚姻走到最后就是回归到二人世界。
嗯，
因为孩子注定会离开我们嘛。
对，
剩下两个老人。
嗯，
然后这个时候在处理最后的这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你要先克服的就是恐惧，害怕。你们还年轻，你不太能够理解那种情绪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家庭就只有两个人，
对，
所以我们两个两人世界是我们特别甜蜜的。但从有孩子的那一天开始，哇，这个第三者特别厉害，他主导了我们可能20年或30年婚姻生活里头所有的话题
重点。
我们所有的谈话的重点，我们所有所关心的东西都是这个孩子。
嗯，
有一天孩子离开家了。右边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两个人很害怕，因为你不知道我们两个还能不能相处，所以重新回到两人世界，其实要首先要克服的是恐惧，恐惧我能不能够再两人相处。但你一旦开始了，你就发觉，哎，其实因为我们两个是很熟悉的，可能还不是以前那种爱得死去活来了，就跟亲人一样，就跟家具一样，我们很熟悉。然后在这个点上，慢慢慢慢的，你就觉得，哎，我又能够体味出那个况味来。
写一本好书真的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儿。任何一个人读了这本书里的可能是某一个篇章，找到了一个共鸣点，然后回去之后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就可能会给他整个周围的环境带来不同。所以非常感谢您这么认真的，因为这不是金老师的讲稿整理的，
是
自己认认真真一个字打出来的一本新书。而且就光这个题目如果理解对了，我觉得都会对婚姻生活有帮助。你要的究竟是幸福还是对错？非常感谢金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下周见，谢谢。